各位弟兄姐妹，非常高兴这次能够有机会来参与关于宋尚杰博士他120周年庆的这样一个特别节目。真的，我跟宋尚杰博士呢，理论上来讲有三个关系，有特别的关系。第一个，宋尚杰呢，他是福建莆田人，我父亲是福建惠安人。惠安跟莆田呢是隔壁县，等于说莆田的西边就是惠安，所以我们是同乡。第二个呢，我母亲大概十四五岁的时候信主，就是在宋尚杰布道会当中信主的。那如果这样说，我母亲可以算宋尚杰属灵的女儿，那如果这样算的话呢，那我就变成宋尚杰属灵的外孙，就跟这次主持这个节目的王天生牧师，他是血统上嫡系的外孙，我是宋尚杰属灵的外孙，因为我妈妈是在他的布道会信主的，所以我妈妈讲起很多宋尚杰的事情，那是所有宋尚杰的传记上都没提到的。那第三个渊源是什么呢？宋尚杰本身，他我们都叫他宋博士，宋博士，他不是神学博士。他是化学博士，而且是有机化学的。我还亲自到了 Ohio State 这个大学，就是 Ohio 州的州立大学图书馆，哎，去看过他的论文。不多，100多页，可是那时候可是手写打字稿的啊，没有电脑的。哦，不简单。我自己呢，在我奉献现在当牧师之前呢，我原来是化工博士，是我们同行的。他学有机化学，我学化学工程，所以呢有这三个渊源，所以我这次能够来参与这个专题的讲座呢，实在感到非常非常的感恩，让我能够有机会跟这位属灵的前辈可以说来分享我所看到的宋尚杰，我称他为扭转时代的先知。曾经有人这样说，宋尚杰在中国教会历史上可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，这点我是完全同意的。待会儿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宋尚杰的一生。那谈到宋尚杰为什么称他为扭转时代的先知呢？我给他不算是很好的诗了哈，我不是学中文的，古诗也不会写，不过我觉得宋尚杰他这个人啊，真的是有一些典型。他第一个，苦心孤诣如约翰，这每一点我待会都详细细说了啊。第一部分提到苦心孤诣，就是说他一心一志救国救民，但是以前是想要搞政治，后来还在传福音方面就是要救国救民，但是他的这种心智呢，不受当时的人欢迎，包括他的同乡，所以他常常感叹先知在本地本乡是不受欢迎，不受敬重。但他是苦心孤诣，就像约翰，施洗约翰一样。第二句话来形容他是落颠石井是保罗。什么叫落颠石井？看来像癫狂。他的绰号叫宋疯子，他也曾经住过精神病院193天了。但是实际上他做人是非常谨慎，非常谨慎，非常谨守，他道德上绝对是几乎是有道德洁癖的人，那跟保罗所说的一样。第三个呢，我们知道他42岁不到43岁就过世了，他真正服侍主只有15年，从1927年他从美国回来一直到1942年，15年时间。那后面的两年他在北京香山养病的时候，那两年是不能做工的，他只躺在病床上15年，他几乎就是真的是为主的缘故，整个生命好像就燃烧尽尽，鞠躬尽瘁，他是神忠心的仆人。那最后一个呢，流泪撒种被寒冬。他过世的时候1944年，5年之后，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。国共内战结束了，然后 共产党开始掌权了，教会大刀逼迫。但是今天我们看到今天的教会，中国教会来讲，真的是感谢神的恩典。今天的中国教会人数是数千万，怎么会这样子呢？宋尚节的时代，那时候的基督徒不多。最后一次统计，1949年，全中国受洗领圣餐的基督徒不过70万出头。你就满打满算啊，算他100万啊。现在我们是4、5千万以上，怎么会这样？正如耶稣说的比喻，芥菜种的比喻，但是是神借的一些他的仆人，宋尚节是其中一个，当然还包括王明道，包括内地会。在这个之前，1949年以前，神已经保留了一些真的是忠心的渔民、余剩的百姓，准备过这个寒冬。所以在几十年的逼迫、压迫之下呢，教会没有死掉，相反的，好像芥菜种长出很大的芥菜，就像树一样。所以，我用这4个4方面来谈到宋尚节。那么首先，路加福音第1章16节到第17节呢，是天使向施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先预言，你要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取名叫约翰。那这个约翰呢，将来他要做什么？他说，这个孩子将来要是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，他们的神。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面前，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，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，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。我觉得这一段天使对撒加利亚所预告的施洗约翰的话，几乎完全能够应用在宋尚节这位神的仆人身上，因为他15年短短的工作，他使许多的中国人，不但在中国境内，他还去东南亚6次。所有的华人能够向神回转，归向神，他就像以利亚一样，有他的心智以及他的能力。他的能力，以利亚也是个扭转时代的人物。以利亚的时代，亚哈王，百姓拜巴利，然后耶喜别王后把这些异教的偶像带进来。整个北国以色列是一塌糊涂。以利亚一个人单挑400个拜巴利的先知，在加密山上，然后他求火活下来，以色列的百姓在加密山上大声的吼：“耶和华是神，耶和华是神，耶和华是神。”扭转一个时代。宋尚节就是有类似于以利亚的心智。和他的能力，他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。你可以指家庭里面的父亲跟儿女之间的和好，有，他也真正带过这样的人。但是你也可以说，好像是天父的心转向他的儿女。我们是神的儿女啊。但是当教会的信徒被盗，当教会的信徒离开主、离弃神的时候，神好像就掩面不看。所以要为父的心转向儿女，然后叫悖逆的人，包括悖逆的儿女，转从义人的智慧。为什么呢？要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。施洗约翰是为耶稣来预备的，而宋尚节是为中国后来几十年的逼迫之前预备一些何用的百姓。所以我觉得路加福音是非常完整的，而且非常清晰的来描绘的。这一位神的仆人宋尚节，好，我们第一个部分谈到他苦心孤诣，就像约翰一样。我谈到施洗约翰之前，我们先说，因为施洗约翰他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嘛，所以宋尚节也像是以利亚。那以利亚我刚已经说了，他是扭转时代的人物，可是以利亚又称为烈火的先知。为什么烈火？他在加密山上求火，火就下来，对不对？最后，以利亚离开这世界的时候，他是圣经中只有2个人没有面对死亡的，一个是以诺，神把他接走了；第二个就是以利亚， 他的门徒以利沙亲眼看到以利亚被火车火马接走，他没有在人间过世，没有尸体啊，所以他死的时候火车火马也是烈火中。列王记下第一章就提到，亚哈死了，他的儿子亚哈谢，这个亚哈谢这个坏儿子，当然北国以色列王没一个好货，他要去问巴利他的病好不好，以利亚就把那个使者就挡住了，别问了，回去告诉你的王，他非死不可。亚哈谢说，谁把你拦住了，谁叫你回来的？那使者说，我不知道他是谁，他穿着骆驼毛的衣服，一听亚哈谢就知道，那就是一直跟我老爸作对的以利亚，派了一个将军带50个兵要把以利亚抓过来，将军带了50个兵上了加密山，他说，神人啊，我的王叫你下来，快快给我滚下来。先知以利亚在山上，他说，你叫我什么？神人。如果我是神人，我就求神降火烧死你这个不识好歹的东西，火就从天上下来，烧死那个将军跟50个兵。哎，亚哈谢一看，怎么去了去不回来呢？再派一个将军，再派50个兵，那个将军也是一样，凶巴巴的。于是以利亚祷告，再一次火从天上下来，再烧死50个兵加上那个将军。亚哈谢派了第三个将军，这个将军呢，视时务者为俊杰，他就跪在以利亚面前，神人啊，我不来，王杀我，我来了，你用火烧我，我怎么办？后来神就对以利亚说，去吧，你去见一下亚哈谢，他就跟他去了。那见了亚哈谢，只有一句话，叫我来干什么？你死定了。你就在床上，你就不会死，不会下床，你就死了。所以，以利亚这个人性烈如火，他一生的神迹都跟火有关系的。宋尚杰类似他，我称他为他的信息啊，像风一样，哇，他讲话很快的，讲话很快，这个翻译人有时候都跟不上，急如风，烈如火，因为他讲到不但快，而且他是一面讲啊，会蹦会跳的。还有唱短诗，所以这个翻译不好做，要听得懂他那个莆田腔的普通话，他普通话绝对不普通，哎，不是普通闽南话，莆田话不是北边的，稍微北边的隔壁就是福州，他不是福州话，不是往南一点的，往西南南一点的就是泉州话，全闽南话，我们惠安都是讲闽南话，他又不是闽南话，也不是福州话，所以听得懂他的莆田音。又要翻译成国语啊，普通话，或翻译成广东话，或翻成各种方言，还不容易。但他讲话的时候，急如风，烈如火，就是他斥责罪恶的时候，话不得了。但是所向披靡，摧枯拉朽，什么意思啊？他每次指责罪恶，都是指责教会中的这些领袖、牧师、长老指使。有些人很讨厌他。很不喜欢他，就因为他斥责罪恶，常常指责就是教会的领袖。但是那些人当圣灵工作的时候，第一个到台前来痛哭流泪悔改的就是牧师长老执事。一旦牧师长老执事痛哭流泪悔改，教会就复兴了。所以真的是教会里面的朽坏的东西啊，对他的信息真的是摧枯拉朽啊！这句话讲得太好，而且他讲起道来的时候，常常有时圣灵充满的时候，真的很多人就形容，就像五旬节的时候一样，一动烈火一过去，全场的人同时会被圣灵充满，祷告、哭的声音啊，哇，那个简直是，当然我没有亲身在场，传记上有写，我妈妈也说过的，那真的是，他就像以利亚一样，烈火般的先知。可是另外一方面，他又像流泪的先知耶利米，耶利米被称为流泪的先知，他的信息啊，常常是眼泪汪汪的。他为什么忧国忧民？而宋尚杰 我认为，在我所知道的传道人当中，恐怕没有一个人流泪流得比宋方杰还多的。他忧国忧民的祷告，然后呢，他每次聚完会，很多人就写了很多要代祷的事情，他每个都留下来。你去看他少数我们留存的一些日记，日记没有全部留下来，还有很多代祷名单，有一些中间有好几个阶段是被毁掉了或怎么样，没有完全留下来，但少数留下来。你看他那个名字是密密麻麻的。他提名代祷的人数可能成千上万。有一位宣教士叫苏邦铎，在南京长，这个江西南昌的，他写了一本，我最早看到他的传是那本短短的传。他就说，他住他隔壁，每次奉训会完回来，就听到蹦蹦蹦三声，但不是连续的，第一个蹦他关门了，因为隔壁这个隔音也不好，蹦关门了。第二个，他总是无论是任何天气，一定是长袍。为什么？他很多道具放在里面，他常常会拿出一个最喜欢拿的一个棺材，棺材有各式各样的罪，但没有这个，如果穿一个衬衫的话，那个口袋都不够用。所以讲完道，全身的那个长衫呐、啊、都湿透了，所以他们给他弄个木盆，要洗衣服嘛，所以回来把这个外袍脱下来。因为都是积满的泪水，好几斤的泪水、汗水啊，嘣，就是衣服丢到木盆里去了。第三个嘣，干嘛？跪在床前开始提名代祷，声音又大，所以他一祷告2小时，隔壁的苏邦铎牧师就别睡觉了，他就一直祷告，一直念这个，然后常常有时候你去看他床前啊，一面祷告一面流泪啊，湿哒哒的一片。泪水整个地板，他真的是泪如泉涌，性烈如火，又像流泪的先知一样，常常为百姓流泪。但是他更像是施洗约翰。施洗约翰这个人呢，住在旷野里，吃蝗虫野蜜。施洗约翰固然有些门徒，但他不像耶稣跟门徒一样，所以施洗约翰常常一个人是独来独往，特立独行。宋尚杰被人家批评最多的就是他孤傲，孤傲。其实啊，他是有傲骨，没有傲气，他不是那种骄傲的人。但傲骨就是他的风骨。可丹麦哲学家那个齐克果说了一句话，他说在丹麦啊，丹麦因为在北欧嘛，常常有那种雁，你知道雁是候鸟嘛，冬天就往南飞。然后天气热了就飞回来。他说，在丹麦有种雁，大雁叫做风雨雁。风雨要来的时候，这雁就会出现。我不知道，我们在中国好像我没听说过风雨雁，但我觉得宋尚杰真的像风雨雁，在风雨飘摇之前出现的。宋尚杰就是这样一个特立独行，而且这个风雨雁啊，常常不是一大群的。一大群的雁是一种，风雨雁呢，常常是独来独往的，千里独行。所以很多人不太了解他，也不太能够真正认识他。我想知道他晚年他在北京养病的时候，跟他交往最多的就是王明道弟兄。王明道非常了解他，也非常非常推崇这一位。他们同一年出生的，所以谁是兄谁是弟啊？反正就是兄弟。他真的是。千里独行的风雨雁，他真的是有施洗约翰的那种心智能力以及负担，真的是为中国的教会存留余种，神真的是使用他这样一个人。那第二个部分，我们提到他保罗，他像保罗，因为保罗自己在哥林多后书就说过这样的话，有人说他有点像癫狂，包括。罗马的巡抚，那个罗马巡抚当年在埃塞利亚审判的时候，就说保罗啊，你学问太大了，叫你癫狂啊。所以，宋尚杰也常常被人家认为是癫狂的。但保罗怎么见证？做见证，我们若果癫狂是为了神，若果谨守是为了你们，因为基督的爱激励我们。 宋尚杰为什么在某方面看起来像癫狂？因为他传福音的那种火热、那种摆上、那种，哎呀，很少有这样的人，对，被看为好像是癫狂。但保罗说，我如果是为癫狂，是为基督癫狂。宋尚杰也是一样，他被看为癫狂，他在纽约邪恶神学院被那个院长送到精神病院去，认为他精神病。为什么？就是因为他传福音非常有热忱，他认为，而且真的，那个院长虽然是一个很有名的基督徒的学者，自由派，但是不相信神迹。当时自由派的神学是不相信神迹，不相信有天堂。世界上所有的东西一大半他都不相信，所以宋尚杰是一个传福音很有热忱的，看到谁没有信耶稣，他苦口婆心就要跟他讲，还要跟院长传福音。那院长当然先表示一个很有风度一样，其实信得讲他有风了。其实他是为基督的缘故，其实为了信徒来讲，宋尚杰本身是非常谨守的，保罗也是如此，保罗也是如此。其实是基督的爱催逼着他，这个激励这个字啊，英文叫 compelling，compel 就是催逼，为爱癫狂，懂吧？为爱癫狂。如果你没谈过恋爱，你就不知道什么叫做为爱癫狂。谈过恋爱的年轻的弟兄姐妹，你就知道，哎呦，平常不会做的，到为爱癫狂的时候，什么都会做。宋尚杰是这样的人，保罗也是这样的人。但是在哥林多后书后面第十章，保罗又做见证。哥林多教会有人批评保罗说，有人说啊，看到他的信啊，又沉重又厉害，就讲的那个话又沉重又厉害。见到他本人，结果呢，其貌不扬，言语粗俗。宋尚杰可是留美的博士，很多他来讲道的时候，他觉得，哎呦，这个传道人不一样。我们所碰到传道人，有的学历不高。当时在全中国，在宋尚杰的时代，全中国的牧师，读到大学毕业的，全中国屈指可数。你要不要练练看？王明道没有读过大学，尼柝森没有读过大学，他顶多就是比我们的普通高中高一点啊，他是英国制的高中，等于是读完了叫预科大一，英国制的是。如果你在香港读书，你就知道，尼柝森没有，王明道没有。如果是聚会所招会的，你就知道李长寿没有。那你还有谁读过大学的？没几个。他是博士哎，而且是化学博士，所以很多人是慕名而来的。那听说他讲道是很厉害的，那看到他本人，你刚看到他的照片，土土的，好像是福建来的乡巴佬。所以很多人认为他气貌不扬，言语粗俗。为什么言语粗俗？他讲话很严厉，很直率，绝对不是文绉绉的、悠悠雅雅的，他不是这样的人。所以保罗被批评说他这个人气貌不扬，言语粗俗，信又很沉重，话语很厉害。哎，这个正是宋尚杰所得到的批评。在这方面来看，其实我们也了解，正如保罗说的，我们看来是癫狂，其实是谨守的。宋尚杰在精神病院住了整整193天，超过6个月，6个半月。所以他到中国传道的时候，还是很多人叫他叫宋疯子，因为听说他住过精神病院，就他讲话那个样子是疯子，其实他真的是为主癫狂，卖命，真的是。看来像疯狂，其实不是。他的谨守呢，你知道他是有道德洁癖的。他对各种，无论钱财啊，男女关系，你更别说了。他第一，本来是不想结婚的，后来是父母帮他安排的。但结了婚以后，感谢主，这个宋尚杰的师母啊，被他感化，信了主，而且非常忠心，真的是。然后才有。宋尚杰留下来的3个女儿，他生了2个儿子，一个是几天就死了，第二个也是7岁就死了，3个女儿，然后其中第二个女儿就有了我们的王天生牧师，所以整个的来讲，他的男女关系绝对 没有任何可以挑剔的。金钱也是，连几毛都会算。他是个道德洁癖的人，对自己是非常严格，可是对别人也是嫉恶如仇，嫉恶如仇。他所有的传记里面提到他批判叫人认罪悔改啊，指责罪恶的时候，这一点真的是他最突出的一点。今天没有几个传道人敢讲这种信息了，为什么？如果你自己不能够走得那么正，你怎么敢呢？那就好像耶稣所说的，如果你自己眼中有梁木，你怎么能够指责别人眼中有刺呢？哎，所以宋尚杰是非常严以待己的人，他把眼中的梁木去掉了，所以他可以看到别人眼中的刺。他的故事里面很多都是很戏剧化的。他大卫教会讲到，当时都是这样，坐第一排的贵宾来了嘛，第一排坐的是谁？牧师、长老、执事。然后讲到的时候，他说：“哎，请前面几位弟兄上来，要做道具哈，配合他讲道的时候。”那弟兄是很荣幸的就上台了，一排四个。然后他最典型的就是。口袋里拿出一个棺材，他说：“人的心呢，就像棺材，棺材装什么？装死人的，对不对？人的心里面就装了一大堆见不得人的脏东西、死东西。”说的，在棺材里抽出一张纸头，淫乱，我们里面有淫乱的罪。说着，他一排站了四个人，他就把这张淫乱的纸头往第一个人胸前的衣服上啪一贴，贴上去了。那个人脸色大变，因为全教会人都知道，这个人是教会的领袖，是外面有情妇、有小三，还特雷宋博士，他怎么知道呢？心里本来很气啊，可是在台上又不能怎么样啊，脸都变色，抽出第二张纸条来，贪财，往第二的胸口一贴，刚好那个是教会事故。他就是真的盗用公款的，一张一张贴的时候，告诉你贴到谁，那个人就真的是犯了这个罪。巧合吗？当然不是，他就是怎么样，有圣灵的同在，所以很多人学他骂人，学不来的。第一个，你自己不正，你怎么可以批评别人呢？第二个，这是圣灵的工作。宋尚杰他哪里来的情报啊？都不是牧师偷偷告诉他，这个人又贪钱，那个人干什么？没有，但是说一个准一个。有时候没上台，他往台下一指，哎，果然说什么罪就是那个人，全教会都知道。哎，怎么会这样？那个人当然最初很生气，可是听了一段道以后，圣灵的感动，圣灵的责备，痛哭流泪悔改，他嫉恶如仇，他容不得。那个一点点的罪，容不得一点点的假冒伪善，他是这样一个人，他里外如一，他心情如何，面上就表现出来，完全透明，他藏不见这东西的。他心情不好，那个脸色你看就是这样，他在生气，他不会假装跟你哈哈的，不会的，他是个非常透明的人，不善于交际，不会做人。所以他是不会做人的，可是有很多基督徒呢，又太会做人，做到变成假冒伪善。他这个人是不善于交际，直言无讳，很容易得罪人。在我们中国人，从儒家以来，中国人做人的道理都是要藏着点、掖着点，然后表面是一套，心里可能另外一套。宋尚杰完全不是这样一个人，所以他很容易得罪人。但是他又有属灵的透视力，圣灵的同在。他指责罪恶的时候，真的是说一个点一个。我妈妈讲了一个故事，那就是所有传记都不会写的，可是，在福建闽南的人都知道。当然，知道这些故事的人都过去了。我妈妈几年前过世的时候都97岁了，你想宋尚杰120岁，如果小他20岁，我妈那是15、16岁。14、15岁的时候，宋尚杰来布道的时候，宋尚杰30几岁，所以跟他差20岁的人现在都100岁， 这人都不在了。不过，我妈就说过，当时有一个福建厦门的一个海盗，海盗头抢了东西回来，到厦门码头上岸，在卸货。那手下卸货讲了，他是老大，看了整个码头人山人海，他就哦，他看热闹，他赶快去看热闹，看什么演戏啊，干什么？看起来不像演戏，原来宋章杰在码头布道。他就急呀、啊、急呀、啊、急呀、啊、往前去，然后看看这是谁呀、啊？又讲又唱又跳，听不清楚嘛、啊。当时没有麦克风的，急呀、啊、急呀、啊，快到对面的时候，宋小姐回头一指，罪人啊，赶快悔改吧！一下叫哟，他怎么知道我是谁啊？是知道我还是谁啊？哎，巧合巧合，那不不，换一边换一边，那从这一头换到另外一头，又要往前挤，又往偏走。走着走着，然后再啪一指，你逃到哪去？赶快认罪悔改吧！他想，哟，他怎么又冲着我来了？咦，真是巧合！哎呦，换到东边去，正走着呢，宋小姐一头又直过来了，就是你，就是你，别跑了，赶快认罪悔改，省得审判要来了。第三次一下来，那个海盗当场信主。都是要信主的，这种故事很多，可是还有后戏嘞。十多年后，厦门港碰到台风，遇到渔船要靠岸靠不了，渔船呢叫救命，那船快要翻了。这个海盗信主，如果记得不错，他姓陈，尔东陈，跳海去救人，海盗嘛。就一个拉回来，就第二个拉回来，研究12个人。第13次要下去，别人说：“哎呀，不行了，你体力不行了，你下去你会没命的，你回不来了。”这个海盗说了一句话：“我信主了，如果我死了，我到神那里去，我知道我去哪里。船上那些人没有信耶稣，死一个就没了一个，所以救一个算一个。”海盗就跳下海去，真的就再也没有回来了。第二天，厦门的日报标题就是“以前是杀人的海盗，现在是救人殉难的英雄”。所以这个人是彻底悔改了，彻底悔改。所以宋尚杰斥责罪恶，要人认罪悔改是绝对的，一丝一毫都不能马虎的。另外一方面，宋尚杰舞蹈真的有点像约翰卫斯理。别忘记，宋尚杰的父亲呢，宋学濂就是卫理公会的牧师。然后，宋尚杰去美国读书的第一个读的大学就是卫斯理大学，在 Ohio 州的一个卫斯理大学。所以，他本身跟卫理公会是有关系的。那他们就是约翰卫斯理成立的。可是这一位卫斯理可以说是风尘仆仆。他是到处骑马步道，很有名，就是他一个雕像。他说过一句话：“我的生命宁可被磨损了，也不愿意锈坏了。”约翰卫斯理的名言：“我生命宁可被磨损，也不要让它锈坏。”宋尚杰，他一生那个痔疮的病啊，缠了他20多年。他在美国，我还有读大学的时候就已经有痔疮了。那个医生说：“你这个病啊不好治，恐怕要一生跟着你。”果然，从20几岁出头，一直到他42岁过世，最后是死于痔疮。可虽然如此，有时候坐也不行，站也不行，躺也不行，可是他到处奔波。最后，他生病最后结束的时候，他最后一次下南洋的时候。在南洋讲道的时候，他有时候是坐在椅子上，甚至有在躺在床上讲道。他知道，神告诉他15年，他知道时间快到了，所以他是拼着命的讲。所以，卫斯理骑着马讲道，据说骑马讲道25万英里，25万英里，我是坐飞机了，现在坐飞机了，我当然联合航空就坐了100万。坐飞机很容易啊，骑个老马， 真的是中国古人说的“古道西风瘦马，断肠人在天涯”。骑着战马25万英里讲道，但是宋尚杰就跟卫斯理一样，真的是鞠躬尽瘁，一个神的仆人。他在全国布道，真的是据说他走过全国13个省啊，13个省，我们全国现在是20几个省。那可能他没去过，屈指可数。我据我所知，新疆他没去过，新疆没去过。他甘肃、青海可能也没去过，啊，就这些地方。东北他去过，华北、华南当然是都去过了，啊，少数几个没去的，大概就是比较西北的几个地方，啊，然后陕西、山西啊等等这些地方，他全国的地方都去过。然后他甚至南洋都去过6次啊，南洋就是我们今天都东南亚了，南洋。那每次分行未完，他一定组织布道队，为了什么？让福音的火继续燃烧。他人走了，福音的火继续燃烧。他是这样一个人。那所以呢，他非常的劳累。然后我就说，他为那些绝志的人呐、啊，什么名单，他真的是提名带到的，而且不是祷告一次就完了，他收起来放在一个箱子里，他随身带着走的，到别的地方只要记得就继续祷告，继续祷告。哎呀，我自己也常常偶尔去布道嘛，我知道像他这样做法，我自叹不如，我做不到，没办法，累死人了。但是他真是为主鞠躬尽瘁。但是宋小姐也有个很特别啊，她说过方言的，她说过方言，她也有神医布道的恩赐，她有很多聚会就是因为要神医布道，但她不是灵恩派，很多灵恩派的人就跟她讲要讲方言，方言是得救的凭据等等这些东西，哎，她不接受这一套的，她讲过方言，但她不是灵恩派，她讲过方言，但她不认为方言是得救的记号。他有神医布道的恩赐，可他又不高举神医布道。他反而鼓励人一定要读圣经，一定要祷告。他认为你不读经不祷告，只讲方言，只讲神医布道，你会走入歧途。所以当时在中国，神召会也在，还有呢，真耶稣教会这两个当时最有名的灵恩派的教会，一个是神召会，另外一个就是真耶稣教会。哎，跟他谈到交通的时候，谈到这件事情。谈不拢的地方就在这里，他不赞成把方言列为得救的凭据，他不赞成用神医布道的恩赐过度看重这个，而忽略了最根本的读经和祷告，所以他跟灵恩派可以说分道扬镳，就在这个地方。但是灵恩派所有的恩赐他都有，他的神医布道也是今天所有强调神医布道几乎做不到的。他整个神医布道会里面，你去看那几本传记哈。包括思维姐，那个姐妹所写的那本《献祭者》，里面提的很详细的。那另外还有一个传记是英文的，林家通牧师写的，他的博士论文，这里面都记载到很多的神医哈，啊，真的是不是普通今天所说的神医了，真的有天生的瞎子看见了，瘸子真的可以走路，耳聋的可以听到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他有医病的恩赐，可是他自己的痔疮一直没有好。你说，哎，你怎么不能救自己呢？你别忘记了，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，就有人讥笑他了。你可以让死人复活，那你从十字架上下来。保罗说过，因为耶和华神对保罗说，保罗自己有根刺，什么刺不知道，有可能是一种病。保罗三次祷告，神说，我的恩典够你用，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，所以这根刺不知道是什么，跟着保罗一辈子。所以宋尚杰的痔疮一生都没有好，可他在他手下医好的各种奇难怪症不知其数。但是呢，这位神的仆人也很特别，他不拉帮结派，他不成立教会的。他反而是鼓励教会合一，所以有时候去一个地方，哦，长老会请他去布道，他说不行，如果你是本地的话，长老会、卫理公会的、 进信会的，你都要合办，我才来。如果你只是长老会，那我就不来。所以有几个地方他拒绝去，就是因为宗派不合，他不接受一个宗派的邀请，在你这个宗派的教堂举行聚会可以，可是一定要联合。然后走了，他也不会成立我宋尚节什么什么教会，他不成立教会。所以这方面呢很有意思，他某一方面很像约翰卫斯理，可是他更像约翰卫斯理那个时代有另外一个布道家，怀特菲德，乔治怀特菲德。怀特菲德是一个布道家，却没有成立自己的教会。固然后来晚年成立了一个什么叫做加尔文派寻道会，成立一个教会，但他没有成立一堆的教会，而且那个教会现在可能也不存在。但是不要卫斯理成立一个卫理教会哈，当时他死了以后才改的，本来他一直属于英国国教一部分，他不肯成立自己的教会。但是约翰卫斯理是建立教会的人，但是怀特菲德主要是布道，不成立自己的教会。这方面宋尚节更像怀特菲德，而不像卫斯理，所以他对教会行政不熟悉，他也不建立教会，他只是鼓励教会的合一，让福音工作能够广传。最后一个，流泪撒种泪痕，他做了什么事情？直到100年后的今天，我们中国教会还在蒙福呢。第一个，他不是一完了就成立一个布道队吗？通常是布道队就是3个4个人就一辈就开始去传福音了。我母亲信主的时候，他们那个初中女校啊，在泉州啊，培英女中啊，3、4个人就成一队就到处传福音了，学生就传福音了，不单是学生的，各行各业的。还有一些什么，有些地方啊，像上海拉那个人力车的，我们后来叫做黄包车，就人力车，你知道吗？哎，人力车车夫信主啊，哎，有人力车夫组成的布道队，你听说过吗？有什么地方有布道队，还找这种人？哎，当然我不知道了，就是有没有乞丐啊，丐帮也成一个布道队啊。当时哈，有一些70到80的老太太们来组织布道队，那老太太一群，然后就挨家挨户到村庄里面去传福音的。所以男女老少，男的女的，那各行各业，我说连那个拉黄包车的、人力车的车夫都有啊，各种的都有，都群不起来传福音。换句话说，人人传福音，不管什么背景。圣经上不是说人人都是祭司吗？中央改革的口号也是彼得前书，我们都是有君尊的祭司。可是，请问哪个教会做到？哪个人推动啊？宋尚节注重到这一点。后来，我们中国教会在80年初期，教会在我们中国教会开始在大复兴的时候，很多教会就是这个福音队，甚至跨省跨县的。哎，这个风气就是宋尚节时代留下来的。他就到处，他每次布道会完，常常是100队、200队，有500个人参加，好，每3个人一队就100多队的布道队，所以这是他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。对今天中国教会，我们的传福音为什么能够今天这么火热，就是宋尚节当时留下来这个榜样，后来很多的传道人也学他。第二个，他很重视家庭崇拜，所以他要求一个家庭如果信主了。爸爸妈妈带孩子就有家庭崇拜，甚至家族人在一起崇拜。他自己也是，他父亲是信主，他父亲在卫理公会当牧师的时候，他那时候就有家庭崇拜，所以他也到处推动家庭崇拜。因此到后来，今天中国的家庭教会最初的这个雏形是从那里出来的。虽然我们今天中国教会可能也不再只是建立一个一个家庭，不过最初我们从文化大革命的时候。那时候那个家庭崇拜，那种家庭教会啊，都规模很小的，真的是以家庭跟近亲为主。这个就是宋尚节时代，1930、1940年代就开始了。所以到后来，很多中国教会的一个模板、样板就从这里出来，这也是留到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遗产。那同时，宋尚节的布道当中，好几次就提醒。他已经神给他的意象，外国人所设的大中小学， 大学、中学、小学，都有一天会被政府征收了。所有建立的医院也都会被政府收掉。他于谦知道了，那外国宣教士不太相信，果然就如此。5年之后，他过世以后5年，全部充公。中国教会都受到逼迫，所以呢，他为神的国存留余种，皆都是忠心的余民、余圣之民。你知道余民这个概念啊，是在整个先知书当中非常突出的，非常突出的。无论是先知以赛亚书，无论是先知耶利米书，都一再提到余圣的民，就是余民。所以，正如耶稣后来所说的，往天堂的路，路是小的，门是窄的，进去人是少的，那些就是余民。很多的，那是大的路，宽的门，进去人是多的，那是通往地狱的。所以，宋尚杰他一生到他死的时候，到底还带多少人信主？不知道。他的心愿，或者有人说他带了10万人，但是根据所有的传记，包括施伟的传记里面某个地方，他会提到说有多少人决志，多少人决志这样，我们大概一个概念，大概没有10万也是7、8万以上。那好，他15年的侍奉，带了将近10万人信主也好，或者属灵上有复兴也好，这又是什么概念？我刚说过，我一开头就说了，1949年全中国受洗领圣餐的信徒就是70万，最多100万。那单单宋尚杰一个人，他到处的布道跟属灵奋兴带出来的果子，就是全中国教会的1/10，1/10耶。然后你想想看啊，70万到100万，这1949，30年之后，1979，改革开放开始，宗教的自由开始放宽一点点，家庭教会正式登台。那时候中国的信徒，经过这几十年的寒冬之后，剩下多少人？那这个过程中，尤其在文革的时候，最紧张的时候，固然有人偷偷的信主，不过原来那70万到100万的信徒，到了1979年，请问剩下有多少？我看这中间卖主的游荡肯定有，当时做证人去告这些神的仆人的，告王明道的，聚会所里面控告尼托生的。多少的人都是教会里面的叛徒，卖主的犹大，还有像彼得一样三次否认主的，逃之夭夭的，软弱的，或者不信主的。所以那看来70万到100万已经不多了，在中国的人口来讲，经过这30年的打压下来，恐怕所剩无几。如果能剩1/10的话，那1/10的可能都是什么？经过宋尚杰，经过王明道，经过这个内地会某一些牧者所培育出来的渔民和渔种，就是从这些人发展成今天中国教会的几千万的信徒。所以，中国教会几千万信徒不是从1949的那70万到100万的基督徒带来的，是剩下的那一些，剩下的当中呢，我想宋尚杰扮演一个关键性的角色，他当然不是唯一的，不能够忽略到王明道啊，还有一些聚会所、聚会处，他们当时做的工作啦，内地会啦，还有很多，不管是西方宣教士、中国的牧者啊等等，留下来的余种，中国教会是从这里开始的。所以最后，宋尚杰过世了，但他留下美好的果子。王明道在宋尚杰过世以后，他主持他的追思礼拜、追悼会的。他怎么评论宋尚杰呢？他说：“第一个，宋尚杰这个人呢，天真烂漫，我说是透明人，毫无矫饰，诚实正直，毫无虚伪，拙于处事，不会做人。他绝不敷衍人，也不沾寻情面，所以他会伤人的。但是 他伤人是因为这个原因，他得到人心也是因为这个。有人就是喜欢他这种淳朴，尤其越了解他的人，越欣赏他。可是痛恨他的人，也因为他伤人很深。王明道在他晚年的时候，他养病，宋仲基养病的时候，宋仲基王明道跟他谈了很多次。王明道是非常懂得做人的中国的那种礼教的规则，他就劝过宋尚杰，宋尚杰啊，客人送人家送他东西的时候，宋尚杰从来不说谢谢的。王明道说：“为什么你不说谢谢？”他说：“我谢谢主，感谢主就好了，不要谢谢人，不要把好像掠夺神的荣耀。”可以人，王明道说：“不不，我们要感谢神，可是神透过他，他是神的器皿啊，也应该把感谢人包含在内的。”后来啊，好几次有人来看病，看宋尚杰的时候，宋尚杰如果身体还行，他会站起来跟人家说谢谢，送到门口还鞠个躬，哇，这从来没有过的。但他真的是一个非常诚实正直的人。那是王明道说，中国教会里面有学问的人，有也找得到的，有恩赐的人，哎，也有也可以找得到。当时伯特利布道团的祭司文牧师也是很有布道恩赐的啦，然后这个上海的那个琳琅堂的创办人赵世光牧师也是很有恩赐的，有学问有恩赐的人都有，有人过得非常敬虔生活的也有一些人过得非常敬虔的生活，但是像他这一种的传道人，寥落晨星，我看是前无古人，将来也是毫无来，再无来者，没有一个人能够像他这样那种个性的人。当然，我们也不能把一个人捧得太高，或者讲得太完全，好像他是完美无缺的人。王明道提到一点，我觉得这一点倒是值得我们注意的。他说，宋尚杰讲圣经不是他的特长，就是宋尚杰的弱点是解经，因为他读邪恶神学院。后来被关到精神病院，他没有读完，而且那个是一个自由派的神学院，所以他没有机会到这个福音派的好好的正统神学院好好学过解经、解释圣经的问题，所以他比较多是灵异解经，灵异解经，所以解经不是他的专长。王明道说的很中肯，这是所有在写王明道的这个宋尚杰的传记的人，我觉得这一点要注意到，解经不是他的专长。王明道说的对，因此。宋尚杰有很多可以学的，唯独解经是不能学的，不能学的。最后一点，120年后的今天，我们可以从他身上学到什么？我是这样说，《使徒行传》里面彼得讲道的时候提到这个大卫，他是用一句话结束的：“大卫服侍的那世代的人，然后就睡了。服侍他那世代的人。”宋尚杰是神所拣选的一个仆人，服侍他那个世代的人。1944年过世了，对我们的影响是什么？他很多东西不能学，你没有办法学他那种的布道方法，不能学他的这个，不能学他的那个，不必。但是我们有一个责任，我们每一位基督徒，不管你的出身背景，我们要侍奉我们这一世代的人。所以你要问神啊，你给我的角色是什么？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？我愿意把自己献上，当做活祭，就像宋尚杰一样，按照你的方式，按照你所给我的恩赐，服侍你，服侍我这一时代的人。这是我们从宋尚杰身上所应该学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榜样。我们一起祷告，来结束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看见这一位。你的仆人宋尚杰所留给我们的，真的是许许多多，让我们值得回味，同时效法的一个榜样。但最重要的是，这位神的仆人，按着你的旨意服侍的他那一世代的人，然后安息在你的怀中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提醒我们，我们每一个人怎么样也能够效法他一样，服侍我们这一世代的人呢？你给我们的托付是什么？你给我们的恩赐是什么？你给我们的呼召是什么？让我们用你所给我们的恩赐，你所对我们的呼召，好好的忠心服侍，服侍我们这一世代的人，好让我们能够坦然见主， 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你所悦纳的忠心良善的仆人。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， Amen。